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网这三大官媒呢，大谈习近平，列举前清、民国到共产党中国的这个爱国商人名单，对其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爱国情怀赞誉有加。与此同时，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武及其下属团队28人因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而被捕。在此之前呢，中国首富马云的蚂蚁金服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上市，据称因习近平亲自干预受阻，被迫暂停。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新一轮打压力度空前，私营业主噤若寒蝉。那么习近平以爱国主义警告民营商人，传递什么讯息？马云、孙大武等民营企业家动了谁的奶酪？中国步履艰难的这个民营资本距离退场还有多远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马云受辱，孙大武入狱，习近平以爱国主义警告民营商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于先生、于博士你好。
徐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三大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这个集中报道，习近平在江苏访问期间呢，专程前往南通去干什么呢？去参观这个清代爱国商人叫张謇的一个展览馆，并且这个发表重要指示。他列举了从前清、民国到共产党中国的这个几位具有爱国情怀的这样一个商人的名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强调商人要有爱国情怀，外界评论这不寻常，这是要以爱国主义来敲打这个民营企业家。那么胡先生，您从中看出了什么问题？
但习近平刚刚打压了几个活着的民营企业家，又跑到南通去赞扬几个死了的民营企业家，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表明他和其实他并不敌视民营企业家。就像毛泽东一方面打压作家、打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呢，又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去赞扬死了的鲁迅，证明他并不敌视作家，并不敌视知识分子。你看那个炎黄春秋也发表过文章了，说翻译家罗继南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就说，他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会坐班房。那同样的道理啊，假如张謇生于今日，那习近平容得下他吗？假如张謇生活在这个党天下，他还可能成为张謇吗？那至于说习近平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来敲打民营企业家，那你因为要打人总得找个棍子，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旗号，总得以什么主义的名义。那么你不用爱国主义用什么主义呢？你这种事儿你不能用马列主义啊，不能用毛主义啊。你马列主义、毛主义说的是要消灭私有制，要打倒资本家的，你共产党自个儿现在就在搞权贵私有化，就在当资本家。另外你也知道现在还这个经济上发展还离不开民营企业家，所以你不能用马列主义，不能用毛主义，那当然就只要找爱国主义了，那其实跟爱国主义毫不相干。
好的，那么目前呢，刚才胡先生指出了这一点，他打压了几个活的，然后又赞誉啊几个死的。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正值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叫多事之秋，习近平呢向这个民营企业家发表重要指示，中共官媒又如此大阵仗的这个做宣传报道，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大约两个月前，我们看到中共呢就出台叫针对民营企业的这个统战工作文件，要加强对民营老板们的这个领导和管理。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于平博士啊，习近平他要民营企业家爱国，要利于国之爱之，利于国者爱之啊，害于国者恶之，这要传递什么讯息呢？
这实际上呢，反映出啊，这个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他这个心态呢，一方面要维持一党独大，威权体制；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呢， 民营企业家能够发挥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作用，能够创新，能够为经济做出贡献。所以呢，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国这个包括最发达的国家采用的是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之外呢，又加了一个爱国主义，他希望这些规则能够交互运营的最大的限度呢，维持这个现在的政权的体制，这个本身是个非常矛盾的。刚刚我非常同意这个胡平先生的讲法，他这个现在用爱国主义加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家头上，目的呢，他还是要希望能够维护他现行的这个体制，同时又希望经济能够增长，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世界上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会认可这样的一个规则。本来市场它就是没有颜色的，也不存在一个什么爱国主义可以导致市场运营比较顺利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它是反映了一个矛盾的心态，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它也送出一个信号，就民营企业不管你怎么发展，它是不能离开这个现在的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一方面它又告诉其他的民营企业家，你们在做一些民营工作的时候，特别讲到马云这个蚂蚁金服和现在大五十个事件，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信息就是说，党现在是领导一切，经济不能离开党的控制。
嗯，实际爱国主义啊，说到底还是要爱党爱国。那么习近平此举的这个时机啊，大家注意到是很敏感的。这个继马云的蚂蚁金服集团全球最大的规模上市计划因中共出手啊，这个遇挫之后，当前最受关注的应该呢是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武集团被当局一网打尽，集团高层28人被捕。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孙大武集团最受关注的是他与国营企业的啊，孙大武集团这个案件呢，最受关注的几个看点是，第一个呢是他与国营企业一个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另外呢与银行之间的这个贷款出现的矛盾，以及呢这个民营企业竟然承担办医院、办社会救济等社会职能。那么您怎么看孙大武案件啊，以及当局的这个重手处理？
这次孙大武被抓，罪名是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那大家都知道，寻衅滋事就是口袋罪，他经常是莫须有。我觉得这次是老账新账一块算。你看他那个抓那个镇长，半夜1点钟啊，6辆大巴车载着特警，还拿着冲锋枪。那有最新的消息呢，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这个进驻派工作组进驻了大武公司。尤其是大武的学校和医院是重点的接管单位。那么所以律师都推测，这么大阵仗，那不是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这两个罪名能装得下的。因此都估计呢，可能要给孙大武安上个黑恶势力这么一个大的罪名。也就是看现在看起来，他不仅仅是冲着孙大武，而是冲着他整个这个集团。那是要把这个民营这个这么一个著名的民营企业给把你的这个连锅端，或者至少是要把你这面大旗给你砍倒，这个意思应该是很明显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是2003年那次才注意到孙大武这件事，奇人奇事啊。当时他发表过一些文章，他网站上包括悼念李慎之的文章。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当局说了非法集资等等。那么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今年5月，这个孙大武还发表过文章，就是赞扬许志勇，因为当时许志勇正是因为那个他发表文章要求习近平下台而被捕嘛，而许志勇呢，当年作为维权律师呢，曾经帮助过孙大武，所以孙大武还专门写文章对他表示敬佩，在许志勇被抓的时候。另外就在上个月呢，孙大武还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也对这个公有制进行了批评等等。那孙大武他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不仅仅是个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而且他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办学校啊、办慈善呐、办医院呐等等。还有他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是上过这个7年的这个正规的学校，但是他确实还是很有知识、很有见解，所以他就成了这个 现在已经成了在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嗯，
他的事业也是有相当的这个代表性，嗯，所以我觉得从孙大武遭到这种那个打击，那看得出来当局的意思，一来是要打击这种民营企业，二来呢也是在压制言论自由，是出于这么个目的。
嗯，孙大武呢，他的确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他一生坎坷啊，屡遭打压，经历了一位呢不对中共当局俯首帖耳的这个民营企业家也所有的坎坷遭遇，可以说是很多打擦边球的这个中国媒体，比如像南方周末呀等等，都对他做过报道。一些独立的经济学者，比如像胡星斗教授，还深入到他的企业去调研去探访。但是这一次呢啊，胡星斗教授说不敢说，真不敢说。他说许多事情都不能公开。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孙大武案件？他究竟为什么遭到牢狱之灾呢？
对，刚刚胡斌先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孙大武先生呢，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他是一个具有关心公益、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这样的一个情怀的企业家。他跟普通的企业家不一样，包括跟马云都不一样。马云这些主流的企业家还是站在这个所谓党的这个路线这一头的，比较主流的路线这一头。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他的这个事件凸显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当局对于这个民营企业家掌握资源的这些社会各界的力量呢，他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孙大武刚刚他的这些这个胡斌先生提到的他那些行为，恰恰也是在当局的眼里面看上去是一种对执政党的一种威胁，或者是挑战，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觉得这一点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来看孙大武事件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要想讲的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是看他采取的行为的不同寻常性。也就是说呢，不仅是抓了孙大武本人，他还抓了28个高管。那么这个抓法的话呢，就是让人联想到目前在中国大陆流行的那个，就是扫黑除恶这种运动式的政治运动式的一种所谓的法律上的这个处罚。那么现在其实中国法律界包括世界都有个很大的担忧，这样的一个是除恶扫黑运动，它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打压异己。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非常值得大家观察。可是有一点我也提出来，可能各位观察家不太一样的一个想法。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媒体啊，主流媒体还是在报道孙大武这个事件上面有不同的调子。换句话讲，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南方周末，这一次都没有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党的这个喉舌这个做法来报道孙大武事件。所以这一个本身我觉得是个值得观察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的感觉啊，它也许并不一定是中央统一定调的一件事儿，很有可能它是发源于地方。刚刚那个两位都提到，它是可能发源于跟一个国营农场之间的纠纷，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吧，很有可能还不是中央定调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媒体还有一个报道上面的一个口径不同。换句话讲，如果它是中央定调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所有的媒体都不敢乱报道了。所以这一点上呢，我是一个比较小小的观察，供大家参考。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继续关注啊孙大武案件。那么比孙大武，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孙大武呢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当中，按照中共的看法是一位另类，是一位异类，因为他也涉及到呢这个其他的啊经济以外的这样一些事情。但是比孙大武更有名的是中国首富马云。蚂蚁金服集团呢，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上市计划竟然呢夭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解内情的中共官员透露说，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是习近平亲自干预亲自批示。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马云呢，他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可以说呢是有重要贡献的人，难道他还算不上是一位具有实业报国和爱国情怀的这样一位民营大佬吗？究竟马云犯了哪个天条啊，居然惊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马云就是做得太大了。那他这个，而且呢，你看他最就是在上个月吧， 对中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啊。那样主要强调呢，你现在中国金融系统监管太严，就阻碍了创新。你要做创新，要求创新没有风险，那就等于不要创新嘛。再看他的蚂蚁集团公开募股，一下子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开募股。你想他的这些话，他的这些事儿，那给中共最高领导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按照刘鹤的说法呢，那就是说要处理好金融科技、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关系。那强调就是金融稳定、金融安全，但其实呢就是金融垄断。那你看前天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登了个消息，就是马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蚂蚁金服的股东，一个大陆的富豪叫钱丰雷的，在香港遭遇袭击，被三个刀客追杀，大腿受了伤。那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三名刀客的来历，他为什么要这么动机都不清楚。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那么人们势必会把他和马云联系在一起，从产生的社会效果、心理效应来说，那就使人觉得马云是在遭受威胁。因为马云他情况是这个情况，他当然按照共产党那儿的那个角度说，他也是个爱国的啊，政治上也和是中央保持一致，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的生意做得太大啊，已经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上的一个招牌，所谓大到不能倒。而马云本人呢，在国际社会上的名气也太大，也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国际上的一个招牌，也是大到不能倒。你想想，如果把他的马云的公司给关掉了，或者马云给抓起来了，或者让他从此就销声匿迹了，这外界反应都有很强烈的反应。那这么来，你马云这事儿，最高领导人那么不高兴，他怎么办呢？那所以他就找个东西来压你啊，甚至要吓唬吓唬你，让你就像很多网友说的嘛，这个蚂蚁金服，那就是蚂现在已经服了，他就要达成这个效果。
不服不行啊！但是啊，刚才胡先生呢，这个一针见血的指出，他马云没别的毛病，就是他做的太大了。马云的实力的确呢，我们看到让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放心不下。有人说马云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的财富增长太快，富可敌国的民营资本不可能不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共当局心生忌惮。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有人认为说马云破财他受辱，说到底还是个体制问题，不忘初心的习近平绝不能容忍这个私营资本做大，并且呢你还要提出啊说三道四，提出你的主张，提出你的要求。那于博士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对，我比较同意刚刚说的，就是说他马云一个方面他的这个个人的地位和他的这个经济实力这个过大，有影响这个就是这个国营企业，所以经济的国有制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想凸显另外一个方面啊，其实马云这个事件被叫停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怎么突破国家权力垄断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蚂蚁金服不是在金融服务这个行业去上市，或许不会引起国家的那么大的一个反弹，或者那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打击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今天开始，大家都知道，已经好几轮的这个应该较量过了。蚂蚁金服上市，经过这个体制内反问，最后被临时叫停了。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到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上市，没有这个遵守规则，或者说上市的风险太高，还是一个政策本身的一个转向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我不倒不是倾向于马云本人是偏离这个政府的这个方向做事，而是说他这个事件本身，蚂蚁金服事件本身反映了中央在金融垄断这个问题上面踌躇不前，而且呢就是开始呢就是往走回头路。因为你看蚂蚁金服，它实际上是取代了部分的这个银行的职能，取代了部分的这个就是说国家管制的这种支付功能。有人批评他说他用300亿来套取上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这个额度， 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另外方面讲，他其实如果成功的话，也就是国家实际上背书他私人企业可以做这个金融的这个核心服务。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是这就马云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央对金融业务的这个垄断，国家的垄断性，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办法去打破，也不想打破，因为这一个一旦打破很可能是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那就是说呢，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呢可能会有一个失控。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刚刚讨论那个问题，一方面领导人要求我们的企业要发展，要有创新，然后呢要有一个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愿意放弃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经济创新或者技术革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权力垄断。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在未来还一定会不断的要反映出来，不光是马云事件，我们可以期待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件会出现。
那么有些地方有些领域民营企业家你是不能动的啊，你要明白你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有评论就认为呢，这个马云和孙大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要求和主张超越了民营经济的范畴，挑战中共的这个社会和监管职能，因此招祸上身。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马云和孙大武他们越界了吗？
我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越界。你要拿这个习近平很赞赏的张謇做对比，那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很多方面比张謇还差得很远吧。你要说一般的企业家，很多这个他会做些公益，办学校，办医院，办慈善等等，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张謇，像很多过去民国时代的那些企业家还积极的参与政治，这是当今中国环境下根本不许可的。问题就在于习近平作为个独裁者，他最不满的就是居然有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之外还具有那么巨大的社会财富，还有那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亚里士多德就讲过嘛，他说有个希腊有个城邦的帮主，他派他的使臣去另外一个城邦请教那儿的帮主的统治知识权术，那个帮主就在个站在一片玉米地里头也不说话，就拿手杖把那些比较高的冒尖的那些玉米穗都给打掉。这个使者不明白什么意思，回来就向自己的帮主报告，这个帮主一听就明白了，那意思就是在你统治底下的地方就要把冒尖的人物都给打下去。那我们看一看这么多年来在各个领域的冒尖人物，包括民营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包括党内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包括学院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啊，还有民营企业家，几乎各个领域的这些代表人物，这些旗帜性的人物都被打下去了。而这些人物呢，多半都是在邓江湖时代崭露头角的。而在整个习时代呢，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就是完全就是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之外的一些人物能够冒尖儿，变得很出名，很有影响力，都没有了。那所以这里的我觉得你联系这个背景来看，那问题就并不是马云和孙大武的问题，而是习近平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有观察人士尖锐的指出啊，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对待大企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像这个在美国有一句说法，就是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你就不能倒了，因为倒了这个损害太大，这个利益动得太多。但是在中国你的企业大你可能就必须要倒。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马云和孙大武他到底动了谁的奶酪？民营资本和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必然的吗？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实际上呢，在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眼里面呢，现在是政权的垄断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讲，任何看上去他对这个垄断的权力提出了挑战，或者没有提出挑战，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威胁，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就两方面做法。领导人一方面他是可能采取的就是打击的做法，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怀柔的做法。怀柔的做法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习近平经常和民营企业家去对话， 统战部经常去统战他们，这是一种怀柔的做法。这两种做法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对政权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呢，就是不能够能够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威胁。那么第二种就是刚刚讲的动谁的奶酪了。那么这两个问题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放在我们一个特殊的中国背景下来考虑啊。我们讲那个孙大武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涉及到当地的更多的是当地的利益和当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跟个人的利益或者跟私人利益之间的一个纠纷。而蚂蚁金服这件事情，马云的事情呢，涉及到实际上国家金融层面的是不是一个垄断的问题。那么这样你可以说他动了谁的奶酪，动了官僚资本的奶酪。这个从蚂蚁金服这个角度讲，对吧，那个实际上他破除金融垄断的话，那就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进入到金融服务领域以后，可能是极大的动摇了这个政府对这个货币对这个整个金融的一个控制权利。所以这一点他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但是呢他们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在政治权利上不能挑战这个政府的一个独断权利，就垄断权利的情况下，你在经济上也不能威胁他们的一个利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观察吧。
好，那么下面呢，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谈谈习近平这个人吧。这个习近平，有人说他是一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他上台之后的种种言行，无不体现这个共产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初心。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样评论习近平，您觉得过分不过分？合适不合适？
我觉得不合适。习近平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也知道民营企业是下蛋的鸡，他不想杀鸡取蛋，他还想保留民营企业，不想再来个什么共产。那今天的中共之所以他就是仗着财大，所以才那么气粗啊。那中共模式比传统的共产体制之所以这个更有力量，就是因为他大量的采用了资本主义。那么所以今天的中国模式，包括习近平本人，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套回这个共产制度啊，社会主义模式啊，或者原教旨，它不是这个问题。它当然它也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更不是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所以我对它呢，我觉得我们需要用新的概念、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些事情。
但是大家普遍看出来，习近平的确和邓小平时代的几位领导人完全不一样。2018年贸易战之前，中国学界呢曾经一度兴起私有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退场论，以及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这样一些讨论。那么观察人士就普遍认为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这个学术讨论，而是一种呢秉承上意的这个试探。那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人？中国的私营或民营经济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距离退场还有多远？
我也认为刚刚那个对他的评论说他是原教旨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论或者共产主义论呢，也是不妥当的。原因我们没有看出，因为从他的个人的这个文字记录也好，从他的讲话上面也好，并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理或他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呢，我觉得要分析习这一代领导人和他前面的胡温以及江泽民，还正是邓小平那个年代，赵紫阳、胡耀邦比起来，我觉得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坚持了一个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建立他领导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下面，他是更大的发挥了就是我们过去讲这个党内所代表的一个左倾思想的这样的一个
左倾思想，
对。那么我希望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当中国认真思考世界发展大潮的时候，如果它这个是一个代表过渡性的话，那是对中国是一个福音。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这个坚持长久的话，对中国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